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上帝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一同来学习圣经。那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系列是信仰答疑这一个系列。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信息乃是有关于主日这一个方面。主日是哪一天？耶稣复活的日子是主日吗？为什么大多的基督徒都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呢？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多数的基督徒他们都是在七日的第一日敬拜，就是在星期日敬拜，他们所遵守的是耶稣的复活日，并且呢，他们宣称我们所遵守的乃是圣经当中的主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所以今天愿上帝帮助我们来学习他的话，愿我们每一位也都能够倒空自己，存着一颗谦卑的心，存着一颗饥渴慕义的心，也除去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能够倒空我们自己，愿圣灵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的学习，使我们不遇见试探，进入一切的真理。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十节，圣经的最后一卷，启示录第一章第十节，圣经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使徒约翰，他写道，在主日的时候，他被圣灵感动。所以这一个信息很重要，因为这一天它表示着圣灵的配降。因为使徒约翰呢，他是在主日的时候被圣灵感动。那么关于主日是哪一天这个信息呢，圣经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回答，说主日是哪一天。所以我们要找到主日是哪一天还是有一定的难处的。虽然圣经并没有明文记载告诉我们主日是哪一天，但是呢，圣经它是能够互相解释的。那么上帝既然把主日放在了圣经当中，那么上帝肯定也把答案也同时放到了圣经当中，他等待着我们去研究，去寻找这一把钥匙，使我们能够知道主日它是指着哪一天。那么关于主日是哪一天，在基督教界当中啊，有一种流行的解释，就是广被流传，被现在的大部分的基督教所接受的这一种解释。所以在基督教界当中呢，所流行的这一种解释，他们称主日是复活日，也就是星期日，就是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这一天。他们的理由就是因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这一天乃是主日。如果说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这一天就是主日的话，那么很显然证据是很牵强的。但是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异议的话，很多人就会回答说，难道现在所流行的解释错了吗？难道大多数的基督教会他们都错了吗？只有你们这少数人的解释是对的吗？难道你们这一小群人比大多数人更有智慧吗？所以很多时候呢，人就会以这种流传的解释，并且以人多人少来决定是对是错。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流行的解释就一定是对的吗？人多就一定是对的吗？甚至呢，我看到有很多的串珠圣经，直接就把主日呢串联到七日的第一日复活日。所以这一点啊令我很惊讶，因为甚至连圣经公会所出版的串珠圣经都直接把主日啊串联到星期日复活日。所以可见呢，这种解释在整个的基督教界当中是多么的流行。使徒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所以要弄明白这个主日是哪一天， 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一天是使徒约翰被圣灵感动的一天，那么同样也是我们要领受圣灵的一天。所以我们在解释主日是哪一天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我们要特别认真，特别慎重的来对待这一个真理。不但是这一个真理，就是圣经的每一个真理，圣经的每一处章节，我们都应该认真的对待。那么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耶稣说做见证的时候要有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才可以句句定准。所以当我们在寻找圣经证据的时候呢，我们要最少要找出两个论据，最少要找到两个见证人，才可以确定这个观点是否符合圣经。那么这样做的好处啊，就是能够避免断章取义的这种危险。那么再回头看一看整个基督教界他们对主日的这种流行的解释，他们说因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这一天就是主日，此外再也找不到任何其他的证据了。很显然是证据不足啊，因为他只有一处证明。但其实呢，以严格的角度来讲，这一个并不是证据，因为圣经从来没有说因为耶稣复活所以这一天是主日，圣经从来没有这样讲过，只是人以为耶稣在这一天复活，那么这一天应该就是主日了吧。那么这种解释呢，是建立在人的以为上，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上。那么要追溯它的根源的话，可以追溯到人的遗传上，因为大多数基督教会他们都是这样的解释，因为遗传历代以来都是这种解释，所以呢主日是复活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明白这种解释并不是圣经当中的正统的解释，更不是以经解经。正统的圣经解释最起码也要找到两处直接的证明，注意了，是直接证明，而不是非常牵强的人以为它是这个意思，不是的，是非常直接明白清楚的证明。按照正统的解经原则来解释圣经的话，那么首先就要看圣经的文本，就是圣经的上下文，其次我们还要看圣经的背景，就是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教会背景、历史背景、社会背景是怎么样的。那么根据当时的背景来谈的话，使徒时代他们的教会并没有遵守星期日，就是复活日为圣的这一种习惯。遵守星期日为圣，就是遵守复活日，那是在公元后的300多年，因为罗马的异教加入到教会之后，教会才渐渐的去遵守这一天，直到公元后的538年，罗马教皇兴起来之后，才强迫人们遵守这一天，就是遵守七日的头一日，耶稣复活的日子。所以可见呢，根据当时的背景来讲，就是使徒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当时的背景来讲，这一个主日很显然并不是复活日，因为使徒们和教会当时并没有遵守复活日，他们一直所遵守的都是主的安息日。这是第一个证据。那么另外，耶稣他也声明，在马可福音的2章28节以及马太福音的12章8节，耶稣都宣称，耶稣说因为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他直接宣称他是安息日的主。耶稣既然是安息日的主，那么主的日子不是安息日还能是什么日子呢？这是第二个证据。那么这两个证据啊，都是直接证明。那么第三，主日在原文圣经翻译过来就是主的日子。我再重复一遍，在原文圣经翻译过来啊，主日它就是主的日子。那么按照已经解经的原则来讲，主的日子圣经里面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日子被称为是主的日子。那么这两个日子呢，我们还是要查一查的。第一个日子就是耶稣再来的日子。我们请翻开圣经，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在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圣经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至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里面就是谈到耶稣复临的日子。耶稣第二次降临，他要用火来洁净地球，他要重新创造新天新地。所以圣经称耶稣再来的日子被称为是主的日子。我们再翻开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第二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五章第二节说，我们从第一节读起。圣经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使徒保罗在这里，他也谈到了主的日子，就是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日子，好像夜间的贼一样，因此我们要警醒预备。另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第二节，也有谈到，他说，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所以，主日它的第一种解释是指着耶稣第二次复临的时候被称为主的日子。那么，圣经当中还有另外的一个日子，也被称为主的日子，就是安息日。因为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这个宣称，主耶稣宣称安息日是属于他的。那么耶稣他有两个宣称，一个是日子，安息日是属于他的，另外一个是分别为圣的人，就是信靠耶稣的人被称为主的人。一个是主的日子安息日，一个是主的人，就是信靠耶稣的人。另外，凡是分别为圣归主的，都被称为是属于主的。比如说旧约时代，上帝把圣所分别为圣，圣所就被称为主的圣所、主的圣殿、主圣殿的器皿，还有奉献给主的财物等等，这些都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我们请翻开利未记第十九章第三节。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三节，圣经说，你们个人都当孝敬父母，也要守我的安息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这里面圣经上帝称安息日为我的安息日，安息日是属于主的。请问大家，我是谁呢？当翻译圣经的时候呢，这个我就可以翻译为主，主的安息日。还是利未记的第十九章三十节，圣经说，你们要守我的安息日，敬我的圣所，我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属于主的，圣所教会也是属于主的，安息日分别为圣的都是属于主的。还有以赛亚书第五十六章第四节，在以赛亚书五十六章第四节，圣经说，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这里面又谈到谨守我的、谨守主的安息日，拣选我所喜悦的事，持守我约的太监。还有第六节，第六节里面是谈到，不但犹太人要守安息日，就是太监也要守安息日。那么第六节里面也谈到了外邦人也要守安息日。第六节说，还有那些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要侍奉他，要爱耶和华的名，要做他的仆人，就是凡守安息日不干犯又持守他约的人。所以上帝称安息日为他的安息日，就是主的安息日。还有以赛亚58章第13节， 以赛亚第58章第13节说，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注意了，这里面谈到在我圣日，我是谁呀？我就是主，在主圣日，圣日就是主的日子，在我圣日可以翻译为在主的日子，也可以翻译为在主圣日或者主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请问耶和华是谁呢？耶和华就是主耶和华，所以耶和华也可以翻译为主的圣日，主日都可以这样翻译的。所以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十四节说，你就以耶和华为乐。所以弟兄姊妹，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日可以翻译为主的日子。那么圣经当中主的日子有两处是主的日子，第一个是耶稣复临的日子被称为主的日子，第二个就是安息日被称为是主的日子。所以圣经从来没有说复活日是主的日子，圣经所讲的就是安息日乃是主的日子，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因为上帝没有把复活日分别为圣，的确耶稣在第一天复活，耶稣复活很重要，但是耶稣并没有让我们纪念他复活的那一天，也没有把他复活的那一天分别为圣，而是单单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因为安息日不但标志着创造，它也标志着救赎，它标志着我们在耶稣里面获得安息，获得释放，获得拯救。那么耶稣的复活要不要纪念呢？耶稣的复活也要纪念，但不是遵守复活日，而是受洗。按照圣经的教导告诉我们，我们要纪念耶稣的复活就是受洗。不但耶稣的复活要纪念，耶稣的死也要纪念，我们要与耶稣同死同复活。所以罗马书第六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受洗的时候呢，就是与耶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耶稣他特别设立了受洗这一个礼节，为的就是让我们与主同死同葬同复活，这才是按照圣经的正确的去纪念耶稣复活的方式，就是活出新的生命，死去救人，活出新人。所以圣经并没有把复活日分别为圣，让我们去纪念复活日。使徒约翰所讲的主日也并不是指着复活日，而是指着安息日。因为使徒约翰见异象的时候并不是耶稣复临的那一天，所以除去耶稣复临的那一天被称为主的日子，那么只剩下安息日了。所以透过已经解经的方式来查考圣经，那么圣经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主日就是主的安息日，因为人只是安息日的主。那么另外我们再来讲一讲，什么是属于主的，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圣的和赎的。什么是属于主的呢？就是分别为圣的是属于主的。什么是属于我们人的呢？那就是没有分别为圣的，就是平常的物，就是属于我们的。比如上帝把安息日分别为圣，那么安息日呢就被称为是属于主的日子。那么再比如十分之一是上帝所分别为圣的，所以十分之一也是属于主的。那么另外还有要献给上帝的礼物，因为不可空手朝见主，我们要以财物尊荣我们的创造主，因此这些分别为圣的礼物也是属于主的。所以上帝把安息日分别为圣，属于他，我们不能够干犯安息日，这一天的24个小时从日落到日落它都是属于主的。那么一周七天，剩下的六天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支配这剩下的六天的时间。那么同样的，上帝所赐给我们的财富啊，十分之一是分别为圣，属于主的。 那么所剩下的十分之九都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可以随意的去支配这十分之九的金钱。我们请翻开以西结圣经第22章，我们先读第八节，以西结22章第八节，这里上帝就责备了当时的祭司，责备了当时的以色列百姓，因为他们不分别圣的和俗的。我们先读以西结书的第22章第八节说，你藐视了我的圣物，干犯了我的安息日。我们再读第26节，26节说，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这里面谈到强劫上帝的律法。那么同样啊，今天很多教会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祭司，就代表着宗教的教师、传道人和牧师，强劫上帝的圣经。所以圣经说，其中的祭司强劫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圣的和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又遮掩不顾我的安息日，我也在他们中间被亵慢。遮掩不看上帝的安息日，就是圣经非常清楚的明文的记载，他当作呢是没有看见。不分别圣的和俗的，这个圣的和俗的是上帝分别的，而不是人分别的。不是说我要把这个物分别为圣，或者说我要把这一天定为敬拜的日子，不是的，人没有这一个权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特别的警醒，因为中古时期黑暗时期，罗马教皇统治教会长达1000多年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教会遗传，有很多的异教的信仰都混入到教会的遗传当中，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因为这些教义这些遗传呢，它一直流传到我们今天。虽然改正教会，就是现在的基督教会，已经从罗马天主教那里分别出来，因为宗教改革的兴起啊，因为马丁路德他们宗教改革家的兴起，把教会呢改正了过来，但所改正的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并没有完全的改正，还有很多遗传和教义依然流传在现在的基督教界当中。比如在第一日礼拜，就是遵守复活日而不遵守上帝所定的安息日，这一个就是从罗马天主教而来的遗传，并且强解圣经说使徒时代他们就已经遵守复活日了，但是呢，找遍整个新约圣经也没有一处能够证明使徒时代已经遵守复活日了。那么整个新约圣经也找不到任何一处记载，上帝也没有任何的宣布说我已经把安息日更改到复活日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记载。如果上帝要更改律法的话，那么他难道不会大肆的宣传吗？难道上帝他不会告诉他的百姓吗？难道上帝他不会在圣经中清楚说明吗？我们可以回想一下，当上帝在西乃山颁布他的律法的时候，那一个时候上帝在烈火中显现，因为他要宣布他的律法，让每一个以色列百姓都听得非常清楚，免得有任何的误会。那如果说上帝要更改他的律法的话，难道上帝会静悄悄地更改他的律法，恐怕别人知道吗？如果上帝要更改他的律法的话，那岂不是会像颁布律法的时候一样，让每一个人都听得清楚看得明白，以免发生误会吗？但是我们只找到了一个地方，他记载到有人要更改上帝的律法，那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要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上帝的殿里自称是上帝。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里面记载这一个大罪人，他要更改上帝的律法。所以今天很多人他们的理由就是耶稣在这一天复活，所以这一天是主日，这很显然是很牵强的一种解释啊。 并不是说大多数的教会他们都在这一天礼拜，所以他们难道错了吗？我们可以回顾历史，我们就能够发现，耶稣的时代，跟随耶稣的只有12个门徒，还有一个门徒背叛了耶稣。难道全国的犹太人都错了吗？只有这12个门徒跟随耶稣的是对的吗？难道祭司长、文士、教师和法利赛人他们都错了吗？他们不明白圣经吗？难道只有这些无学问的加利利的渔夫他们是对的吗？但事实证明，也只有他们是对的。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的确是弥赛亚，祭司长他们的确全都错了。那么祭司长他们为什么会错呢？当时的百姓、宗教教师他们为什么会发生错误呢？很显然是遗传，遗传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影响着他们的骄傲。因为教会的遗传是什么呢？乃是他们希望一位有荣耀的弥赛亚降临，这位弥赛亚要带着荣耀、尊贵、权柄而来，要推翻罗马人的辖制，要建立属世的王国和荣耀。甚至连当时的门徒他们都有这种心理，以致他们说，将来我们哪一个坐在左边，哪一个坐在右边呢？以至于他们还在争论谁为大。所以可见啊，这种遗传啊，深深地影响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发生了严重的错误，以至于当时的百姓、犹太人和宗教教师，他们不愿意接受这一位贫穷的、卑微的木匠之子，因为和他们所希望的那一位弥赛亚截然不同。我们在讲挪亚时代，难道所有的人都错了吗？当挪亚船警告再过120年洪水要毁灭世界，当时的科学家、当时的领袖他们怎么说呢？他们岂不是说，难道只有挪亚是对的吗？难道我们所有人都错了吗？难道那些科学家们、那些领袖们他们不明白吗？所以后来啊，只有挪亚一家八口得救，因为他们都不相信，所以他们都被关在方舟门外，被洪水冲没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分辨，我们要祈求圣灵的光照，我们要听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经乃是上帝的灯。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我的话乃是灵，乃是生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去看人怎么讲，我们更不要受人多人少的影响，我们要撇弃遗传，我们要放下先入为主的观念，我们要倒空自己，我们要祈求圣灵配降，因为圣经才能够引领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使徒约翰说，当主日我被圣灵感动，愿我们都能够寻到那一个正确的日子，使我们都能够来到主的圣日，来到主所赐福的这一天，能够在这一天领受从天而来的赐福，能够领受他的圣灵。也愿今天我们每一位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也愿主的圣灵今天能够大大的配降，充满每一位寻求他的人，引领着我们的人生直到天国。我们感谢主，赞美主。我们最后呢，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在圣经上将你的真理告诉我们，因为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话要引导我们行走永生的道路，不偏左也不偏右。求你放下我们的骄傲，放下我们的遗传，放下我们的先入为主的观念。求主也拯救你的儿女百姓，因为你知道谁是属于你的人。求主释放他们，求主拯救他们，求主引领你的每一位儿女回家。我们在这一天也祈求主，你圣灵大大的配降，充满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与主相交。一切荣耀归给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